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13集。那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认识时候一定要有意识。我们在前一集里谈了意识和意象这两个专门的术语，对这两个名词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开始谈意识这个问题。那我们会用好几集的时间谈意识这个问题，也会再用相当的时间来谈意象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蛮重要的，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谈的时间蛮多的。那么我们会比较仔细的谈这个两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在知识论中我们除了我们看到这个之外，否则我们再谈其他的或者说没有谈这个的话，事实上谈其他的也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为各位谈。那意识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是到了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时候呢才开始被重视。当然我说是开始被重视，倒也不是说才开始了解有这个问题，那事实上在古代希腊的时候人们也在开始谈的，不过呢到了17世纪可以说这个问题 是真正的被重视的。那笛卡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思故我在，而且说我思想的时候我存在。在他的这句话中笛卡就会提出来，认识呢就在于我能够意识到在我的已知内的那些清晰明显的观念。那意识呢就是真理的唯一和充分的标准。那哲学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被称为意识的一个哲学。一般说呢我们可以说在17世纪之前哲学家们所重在从事哲学探讨所主要看的是存有究竟存在了什么东西，存在的东西是如何。可是到了笛卡尔的时候，当他说我思故我在，我要先了解在我的理智内那些清晰明显的观念是如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开始重视到这个意识这个问题的时候像海德格就会说，从17世纪开始哲学就变成为一个所谓的意识的哲学。那当然在这个时候除了笛卡尔他代表了理性主义是这么的强调意识的一个重要性之外呢，洛克所代表的那个经验主义也开始谈在意识中临在的观念。不过我要为各位先说明的就是，虽然笛卡尔、洛克在他们开始谈意识的时候，他们都是谈我意识到在我的理智内的观念。那在这样谈的时候，事实上，有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谈意识，实在讲起来不是谈在我意识中的观念，而应该是说意识到在我之外存在的什么。所以虽然从他们开始有所谓的意识的哲学，可是他们在讲意识的时候有的一个错误，就是只注意到在我们理智中的观念是如何，而忽略到我们要意识的是意识到在我之外的什么。所以虽然为各位提到是从笛卡尔开始他这么样的重视意识，可是呢我也跟各位提到他的错误在哪里。那当然在我们在讲意识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各位强调的就是我意识到在我之外的什么。好，那当然在这边我先把意识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很简单的一个说明，那当然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对意识这个问题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的就是 我们要认识，就必须要有意识。简单的说，所谓的认识啊，就是意味着意识。我们的每一个认识的活动，是一个来自意识的主体的活动，啊，也就是从主体意识到它的客体对象来说的。所以我这边还是强调啊，我们意识的时候是主体意识到在它之外的一个客体，而不是像笛卡尔说的意识到在我的里是内的观念。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指出来，就是意识是对一个客体一个对象的意识啊，它应该是在我之外的一个东西。如果我有意识的话，就表示我意识到什么东西，那么认识呢，就是对什么东西的认识。只要我在看，我在想，我一定在看，在想着什么。如果我看或想，在我看或想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话，换句话说，一个空洞的认识就不会是一个认识。所以意识呢，是对着一个客体的意识，我的意识不能够是空的。因为啊，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哲学家不承认这一点啊。那我们就这个角度来说，我认识什么，就表示着我意识到我所认识的。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在我的意识之内，我就不能够谈认识。所以有东西存在，对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就在我的意识之内，那它呢，就成了我的认识的客体。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东西从原来在我之外和我无关的什么，马上就变成了我的认识的客体。那我呢，拥有了它，它成为我的意识的一个中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以另外一个术语来说，啊，我认识的东西，当它成为我的时候，我呢，是以一个意向的方式拥有它。所谓的意向性的方式拥有它啊，那这个就是从原来和我无关的、莫不相干的，啊，变成为我所拥有的什么。当然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啊，这样的一个拥有啊，和我们说我拥有一个表或者我有一件衣服这样的拥有不同。那我说是一个以意向的方式拥有它，而不是一个物性的方式来拥有它。那这个和我有一个表，和我有一个表，我这样的拥有一个表，跟我在我的意识中拥有个什么，是两个不同的啊拥有。那当这个东西啊被我拥有的时候呢，它还是存在我之外，这个东西并不会因为被我意识到了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自主性，它还是它在我之外。所以当一个东西被我意识到的时候，我说我意向性的拥有它，但是呢，它还是在我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什么东西。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我意向性的拥有这个客体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认识的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从原来独立的存在不相关的两个东西建立起的一个关系啊，在他们两者之间搭起了一个线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主体呢和客体有着意向上的结合。 也就是说，从原来两个独立的东西转变为有着意向上的结合，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在意向上的结合。那么认识呢，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换句话说，当我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我也意向到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这个东西有着认识的可能了。当然，在达到主体客体的意向上的结合之前，主体客体原来是独对立的两个主体，那客体是在我之外的什么？那即使我意识到客体与客体有着意向上的结合，客体呢永远不会失去它的独立的自主性，客体也永远是在我之外的一个什么。所以啊，在认识中，主体客体是先以有意识的方式对立着，然后呢才进入了所谓的意向上的结合。那在这种结合上，我们可以说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合一啊。在这么为各位解释意识以及相继而来的意向的一个结合，各位可能会觉得很抽象啊。那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来为各位解释一下。可以想象有两个啊，两位年轻的朋友，一个是男孩，一位是女孩。啊，在他们开始注意到对方的时候啊，或者说开始对对方有兴趣的时候啊，原来都是泛泛之交，好像彼此都是朋友，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可是当有一天啊，这开始注意到那啊，彼此开始注意到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可以说，这女孩进入到这个男孩的意识的中心，男孩呢也进入到女孩的中心。那当他们两位都是这么样注意到对方的之后，事实上啊，在经过一番的交往了之后，各位可以想的就是啊，他们彼此可以在很多上可以沟通的时候，事实上就可以达到所谓那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结合。那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男女的朋友，在他们意识到对方，也注意到对方，有着一个达到彼此之间的一个进一层的一个精神上的结合来说，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关系来了解所谓的意识跟意向的话，我想可能各位会比较了解。那我们如果说所谓的认识是从原来主客的对立进入到所谓的一个主客的合一啊，事实上这也蛮能够说明，当我们在啊，或者说两个朋友在交往进入到一个相当深的层次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是进入到彼此的一个精神上的合一，像所谓的那样一个啊意向上的一个结合啊。如果说在这一点方面各位放再去啊再去深深的了解，我想会蛮有意思的啊。当然在这边我只能够稍微这么提一下。那在我们谈意识的时候，我们也要再看的问题就是说，我在我意识到什么的时候啊，我除了能够意识到在我之外的什么，我也还可以意识到原来啊，这是我在意识。所以呢，我可以说我除了能够清楚的知道我意识到在我之外有什么之外啊，对不起，我说除了我能够清楚的意识到在我之外有着什么东西，我也还同时可以意识到我这个主体是我在意识。所以呢，我意识到有我在，我是一个意识的主体，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呢，我跟客体很清楚的有着所谓这样的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是我， 客体就是客体。那当然这边所讲的对立倒不是所谓的彼此仇恨的对立，而是很清楚的是两个个体，有着一个客体，有着一个我啊，我意识到有我在，所以在意识中有一个客体，我也意识到我是这个意识认识的这个主体。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认识什么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也意识到我自己，但是这还不够，我还能意识到我在认识，我在意识。所以换句话说啊，我能够意识到我的这个认识的活动，我在认识这个事实。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为各位分析出来，在我们意识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除了能够意识到在我之外存在的什么，我也同时能够意识到我自己以及我的认识活动。所以我可以意识到三个对象，或者说我们在谈意识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意识有着三个对象的。一个是外在的客体，那一个在我之外存在的什么东西，那一个呢就是我自己，我也能够意识到我作为认识的一个主体。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也能够意识到我的认识活动，我意识到我的我现在在看，我现在在思想等等这样的一个认识活动。所以意识有的三个对象，一个是针对在我之外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以及我的认识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分析出来，意识有着这样的一个三个对象。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三个对象呢？而且前面也提到，认识是从主客的对立到主客的结合。因为人的这种认识活动可以说明了人和动物的认识的活动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动物就没有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以及意识到他自己的活动，那动物只有可能意识到在他之外的一个客体，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可是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可能，换句话说还有对我自己的认识，对我自己的意识，所谓的一个自我的意识以及我的活动。所以在我们结束之前呢，那我会再补充一点的，就是我们对在我们之外存在的东西的一个认识，在知识论中就称为是一种直接的认识。换句话说，是我们在面对着一个客体，这个客体成为我们的认识的直接的认识。那当然一般说来，在知识论中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所谓的一个直接的认识。那至于我们所谓的那个自我的意识以及所谓的那一个对我们的认识的活动那样一个意识呢，我会在下一次继续为各位再分析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谢谢各位。